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要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呢，还是蒙哥最近啊，你在世外桃源里面又有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事？
有啊有啊，两者都有。
哦，两个都有啊。有，
也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也有天下大事。
哦，这两个可以混为。
很大的事，也有很小的事。
小事拿到我们这边好像都会被小题大做一番，是不是？
所以这个今天是要斗胆来请教小贝，看小贝的意见。
啊，请教我？哎呦，蒙哥什么时候现在又变成要请教小贝？通常蒙哥这样讲，通常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美国总统的选举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已经开始慢慢进入白热化阶段，对不对？
对呀，
尤其美国民主党那个提名人，目前看起来好像一路领先的，就是这个克林顿夫人。
希拉蕊，其实这个名字哈，真的是那个蕊字加上去还蛮美的。
下一个女儿你可以给她取这个名字啊。
你不要看了，现在这个名字是，还特别是华人圈里面新生的女儿，很多人取这个名字。
真的，
你就可以知道华人父母他心目中，他希望他女儿就是像那样子，念最好的一流的私立大学，又可以出来不让须眉啊。不是只知道嫁一个好丈夫，他自己也很难干。
今天要跟你谈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
问题。原来今天又是半边天的问题吗？
当然是跟半边天有很大关系，因为到最后很多人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说一个国家让女士来做国家
的元首。你就讲白，你说可不可以有女总统嘛，对不对？
英国可以有女首相，以色列可以有女首相，美国可不可以有女总统啊？
英国还有女王呢。
这轮到美国人自己头上，他们还是要想一想。但是我们不是要谈这个问题啊。
那你讲了老半天，你不是谈
这个
问题，
慢慢来嘛，慢慢来嘛。那这个国内也常常出来的消息跟问题，就是有关于女传道的问题。那尤其这两天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小贝你注意到没有，在达拉斯有一个新闻，它将会有相当大的后果啊，因为凡是熟悉美国社会的人都晓得，那个美国法院一判决一件事情啊，就会带动很多很多的连锁反应。
这个叫做判例。
对，美国大概最保守的一个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就是很出名的达拉斯神学院。
这个华人很多传道人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
没错，但是最近达拉斯神学院开始进入全国新闻，为什么呢？
又有什么丑闻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啦，有人在打官司。
打
官司告这个学校。
为什么？教的不好吗？
不是，是一位学校的女教授打官司告。因为他是
达拉斯
神
学院有女神学教授就对了。
从这个新闻看显然是。他说这个女教授呢被解聘了。她本来她的职位应该是有希望做终身教授。但是她被解聘了。学校给她的原因是说呢，让她在学校教书呢是一个错误，需要被修正。
这
个话是蛮严重的。对，所以呢他就在打官司告这个达拉斯神学院。那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的立场，他们基本上就说他们现在没有加以评论了，但基本上达拉斯神学院背后可能有一个立场，就是说呢这些做传道人的学生应该是由弟兄来教导他们，而不应该是由姐妹来教导他们。
那这里请问他一开始干嘛聘他呢？
这当然是个问题，所以他就说嘛，这是个错误，需要被修正嘛。所以这个背后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这样。那这个事情现在要打官司了。
你这样等于算是歧视嘛，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不是要谈社会问题，也不是要谈男女平等问题，而是谈教会里边的规矩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不太敢谈，不太愿意谈，可是我觉得迟早咱们需要稍微谈一谈，既然是新闻嘛，圣经的教导以及现在在教会里边，尤其在国内的教会，弟兄都不太出来服侍。
对对对，这个都听到不少。
本来圣经中弟兄在做的事情，现在都是姐妹在做。
不过听说得是有他现实的需要，不是吗？
那是两回事情了，很多事情都有现实的需要了，对不对？那所以才来请教小贝啊，看小贝的意见怎么样。
你请教蒙哥知道这种烫手山芋这种问题呢？你就说请教。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规矩是这样，如果你提问题就问我嘛，对不对？我提问题那问你，哪有人自提自答的？
哦，难怪一开始呢，这个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上节目的时候呢，就觉得怎么蒙哥他就是这样啊，
信心十足，对不对？
今天他就是来提问题，原来就是好啊，那你看看你问吧，我能够答的就答，不能答的那你也就帮忙顶着吧。嗯，
好吧，那我先问你了，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啊，当然以前我们节目也谈过。这个女同志能顶半边天，这个不是圣经的思想。那圣经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对于男人女人在圣经里面的地位到底是什么？
诶，这个圣经里面的地位还是在家庭里面的地位？
都在里边嘛，你不要这边，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又不想把话题岔开。
男人是一家之主嘛，男人是头，男人应该要有基督的形象。
嗯哈，
对。
那女人呢？
女人要顺服，因为他顺服这个先生，对不对？他也就是在爱神，
就是顺服主，是吧？
因为他顺服这个先生，他生先生有基督的样式嘛，所以这个讲起来是很自然的，其实不会有什么大冲突吧。
可是现在人家就要打官司啦，因为你基本上是因为你的在美国的法律啊，他是因为你不能够因为性别而有歧视啊。你看女兵、女将军现在什么都有了，女飞行员。
其实
女总统有可能要产生了。那既然如此，在教会里面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在家里面这个男女的这个关系啊、地位啊，
我觉得夫妻的问题还是有教会，是不是？也就是说，女传道人这个问题啊，不能跟世界的这个你刚才讲的说飞行员也好啦，对不对？甚至总统这些，你怎么样说呢？飞行员、总统，甚至于厨师啦，你说这些，那是一个职业啊。我们今天讲职业，当然职业男女都可以做，我觉得那无所谓，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职分啊，职分就有男女有分别啦，对不对？
怎么个分别法？这个分别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想把问题先弄成两方面的问题了。OK，
哪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我想也大部分不管你是信主不信主，现在听众里面呢，通常大概就是有这个两派的问题。
两派的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说，圣经读着读着呢，总觉得难免呐、我们讲实在话，你有一点重男轻女啊。
啊，替女同志有点这个。
这难免的。那当然啦，我们呀，这个问题呢，你刚刚入门的人也都听过人家讲说，其实虽然是有一点重男轻女，但是在当时候写圣经的这个年代啊，那个时候比起来全世界来看的话呢，还是算相当先进了。女性的地位在圣经里面已经相当受到保障了，这是一派很常听到的说法。
是，
所以很多人呢，他会觉得说呢，圣经讲这个男女地位，它有它的时代性，就是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像中国那边嫁蒙哥的老婆，蒙哥夫人哪有什么名字呢？她就叫做朱氏，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
对啊，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死掉了，对不对？放在你们的家的这个祠堂里面了，也名字也是不能限制的，
没有真的名字。
没有真的名字，很可怜啊，对不对？都是叫什么阿玉啊、小猫啊之类的。总之呢，很多人就认为说，以这个圣经它是有时代背景，所以当时候讲的，现在呢不一定要照他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圣经终究是几千年前写下来的。这是一种的讲法或一派的思想。
既然当时用了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我们现在也应该考虑现在的时代背景，是吧？
对，没错，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另外一派的思考就是说，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例如说女人讲到的问题啦，蒙不蒙头的问题啦，在教会妇女的地位了，这很多人呢都归咎到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保罗这个人。很多人就把责任通通都放在他身上，说那是因为特别保罗个人的特别的意见，并不代表整个。甚至很多人就强调说，你看那个彼得，他有娶太太，他就带着他的太太到处去传道。我都听过人家
都
说，
都是保罗在讲，彼得都不讲。
对，人家就是说这个是保罗他个人的偏见。
不过我们需要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他这些出名的偏见，因为或许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圣经或圣经里面的这些话。啊，保罗的名言，比如说，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还有呢，特别出名的。他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昧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并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些都是他的名言啊。
嗯，所以呢，我就今天就是把两个问题这样整理一下，这样蒙哥你就比较好回答，而且呢，你回答呢也是基于这个圣经的问题，而且呢，假如说有什么不对的话，那也不是小贝的错，也更不是你的错，这样子怎么样？够保险的吧？
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我们今天是问对人了，因为小贝这个分析实在是讲的太对
哦，真的太
对。
哇，这不是太有道理，这是我只把一般人他们现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大概有这两派，一个是说时代背景，
一般人的看法给他讲得这么清楚，这就是高山仰止了。
哦，这已经高山仰止了。那这样，蒙哥你就照这两派的问题呢，你就来回答回答，这样子呢，小贝也绕得轻松，对不对？小贝是已经结束了，我是不是可以去倒杯茶？
可以可以。
然后钢盔顺便带起来，
你可以去烤一只鸡啊，倒杯茶。
对，我跟各位讲，吃烤鸡对身体很有好处，因为那个油呢都滴到下面 ，very lean。
本台很多言论是本台不能负责的。好，任何事情我们讨论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不能动摇的，不是讲理，而是讲这个根基，这个根基立定了以后你才能够讲理。我们在看这些社会现象以及教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遇见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或者圣经所讲的东西跟我们现在有时代性的差距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回到这个根基上来问。比如说啊，美国的社会他要选女总统也好啊，英国要找女首相、女王也好，他总是以他的宪法为主嘛。
对，要看宪法有没有违背宪法。
宪法上并没有说女人不能当总统，好，可是宪法上确实说了小贝不能当美国总统。
对，因为不是在这里出生的。
就是的，但他从来没有讲说男人才能够当总统。那因此美国既然这个社会是以宪法来运作，那剩下的呢就是个人可以以他的良心，他觉得有个女总统也不错，诶，那他就去选她嘛。
是啊，
这个没有问题，
还蛮好的。对，
美国是个国家，它运作的基本在于它的宪法啊。英国这个国家它运作的基本也在于它的宪法以及它的历史传统，它的历史传统是有女皇的嘛。
是，
人家喜欢这个东西关你们何事呢？
对，
因为常常就有人说英国的皇家除了闹丑闻之外到底干什么，为什么不把它废掉，每年花那么多钱。跟他们说没有不舒服，英国就是需要有女王，要不然就不像英国，所以他们还有很多人很喜欢这东西。
对呀，其实不错，我也喜欢了。对，不然怎么
喜欢，
我们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什么英国女王的电影可以看呢？对不对？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啊，它是一个人群的组织，这个人群组织在运作的时候它有一个根本，
是
啊，这个根本可以是他的历史，可以是他的道德规范，可以是他的宪法，可以是他的改革，随便他是什么啊！你活在这个社会里边，你跟着他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呢，教会我们就这样说好了，教会有没有教会的宪法？
应该
有
就是圣经啊。
对，必须有圣经啊，必须以圣经作为我们的根基。为什么以圣经作为我们的根基呢？因为基本上整个的事情，我们所在谈所有的事情是以神的话作为标准。然后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喜欢问人家这样一个问，这个问题都是所谓的 trick question， 假设你会答错的，但是实际上答案能够让你稍微想一想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以前在节目里面已经问过了，不过尽管问过呢，常常大家还会忘掉。就是说我如果让你只选一个，你选哪一个？你是基督徒吗？好，我请问你，我现在只让你选一样，你或者只能信耶稣，或者只能信圣经，请你选一样，哪一样更重要？那很多的基督徒不假思索说，当然选耶稣。可是他要是再想一想，他就会改口了。哎，不对不对，我应该选什么？我应该选圣经。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当你选圣经的时候，就像我们小时候唱的歌啊，耶稣爱我，我知道。哎，后面一句话是什么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啊。
因为圣经告诉我。
对啊。
你有了圣经，就有了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个圣经里的耶稣，不是东方闪电的女耶稣，也不是韩国文先明那个耶稣。
所以呢？
也不是摩门教在传的这个，通通都不一样。所以呢，当你有了圣经的时候，耶稣是在里边的。可是你要单说我信耶稣，那什么来为耶稣做见证？什么记载告诉你耶稣到底是谁？这一切东西到底怎么回事？乃是圣经。要是两个只选一个，你聪明的话，你选圣经，因为你有了圣经就有了耶稣。可是你要单单讲这个耶稣基督，要是没有圣经的话，那相当麻烦了。当然这个问题本身它是有它的毛病在里边，只是说借这个角度让大家想一想啊。
是，
如果我们离开了圣经，什么都没得谈了。就这样讲好了，如果没有圣经，只有耶稣，那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耶稣是哪里来的，你也不知道这个从死里复活这样大的事情，它背后的属灵力量到底是什么，它是个把戏呢，还是它真是从神来的。没有圣经事先的预言，为耶稣验明正身，人就无从知道，无从确定这所谓的救恩是不是从神来的。
是，
而且圣经不但事先讲定了，事后也讲完了。
是，
你今天谁要是发明另外一个说法，另外送你一本经书，说是这个耶稣后来在某地方显现呐、又和人所讲的话，这肯定是邪门教，少跟他们扯。无论他中文讲的多么流利，你得小心的。这个和东方闪电一样，
是，
我想听众朋友是很容易明白的。哪怕你不信，现在有人告诉你说，从前的基督耶稣现在在中国以另外一个方式显现，有一套新的道理告诉我们，连不信的人都知道这是胡扯的。
嗯，
同样的，你把时间推早一点，有另外一个耶稣在美国，又跟美国的某一个先知讲，又跟印第安人显现，你也别听他的，全部是瞎扯淡。
嗯，
是百分之百邪门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想想，如果圣经是可以因为你的时代性、文化性、历史性来解释的话，那就很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你随时可以把一个东西打为旧社会的。
哦，
对不对？
就说，哦，就是圣经呢，要是跟着时代而改变的话，那这个圣经本身它就自身，
对啊，
把神的话置于一个危险当中，因为常常大家就容易凭私意解经就对了。
等于给我们一个权利去批判它，那这个批判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是人的标准还是神的标准呢？你既然说是时代背景，那显然是谁的标准呢？是人
的标准，
对不对？你说中东当时的风俗，这个东西跟圣经到底有什么关系？
嗯，
我管你中东当时的风俗是什么，神如果把他的话给我们，这一点他老早就想到了，对不对？
嗯，
如果有什么例外的话，他在里面会写得很清楚的。
哦，真的吗？每一个地方只要是他只是当只限当时的东西的话，圣经里面就很清楚记载说，他
会写得很清楚啊。
哦，
比如说这个蒙头的问题，
嗯，
当时的确啊，你看利百加嫁给以撒的时候，他一听是以撒，他马上下了骆驼，下一件事情就干什么，把脸蒙起来了。
嗯，对啊，这个中东的这个现在伊斯兰都是全部都是脸都蒙住了，
哎，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记得啊，这个伊斯兰跟当初的中东是完全两回事情呢，啊。假如利百加一天到晚蒙着脸的话，那个老仆人站在井旁，他怎么会看见这女子极其美貌呢？
哎，对啊，他怎么看得到呢？
就是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考古学家啊，这个历史学家所说的话，啊，不可尽信的。
嗯。
你说当时的风俗，我跟你讲，从创世纪一开头直到利百加下了骆驼，你看不出来女人是要蒙脸的。
也是啊，铁定，
对对，
那个夏娃铁定没蒙脸的。
说的不错，当神把
他连身体都不穿了，还蒙脸干什么？
好了好了，可以了，小费，讲话稍微保留一点，好不好？你就说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
嗯，
用皮子给他们身体做衣服，可是并没有给他做一个头巾叫夏娃蒙脸，对不对？
嗯，对，嗯，
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嘛。
嗯，
啊，那我们今天对于当时社会的印象不见得准确的。
嗯，
什么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记录？等于就这样问啊，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什么是最可靠的记录？
历史上面
对当时的生，
哦，
对当时的风土人情最可靠的东西是什么？
诶，是圣经的记录啊，
是圣经，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看见老仆人去娶妻那一段，我们就知道天将晚怎么样啊，女子会出来打水。
嗯，当时候的生活形态，
当时候，哎，当时候女子都出来打水，哎，男人不打水，这个因为圣经写了你就知道当时是有这个风俗。
打水向来好像都是女人干的事嘛，不是吗？
你这个又来了，这个向来这个所谓的向来是什么东西？
不会，老实讲，我每次想到井啊这种东西，都会脑筋都是只是想到女性而已，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呢？为什么？
不知道。你看中国的历史小说，什么女人就是在井边工作啊，要不然发生什么事情，她投井。你觉得井好像都是跟女人有比较直接关系的，不是吗？
哎，这个蛮麻烦的。你这个现在自来水还是比较好，至少你看不见。那投井你也不知道。
对呀，我以前就想常想，我以前一想不开，他们就跳进去。你不知道那喝下去怎么办呢？
因为圣经这样讲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到正午的时候，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孤单单的妇人在中午大热天跑出来打水，我们就知道那个女人可能有点问题。
嗯，
这个你不用去问考古学家，你圣经两个地方一对照，你就知道说，哎，这可能有问题。
对，所以女子在天将晚的时候打水这个习俗一流传有好几千年下来。
我们后来看见雅各去帮拉结打水，摩西帮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打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传统在继续。
对，
就圣经给我们足够的线索，让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不用考古学家来跟你说，那个话反而不可靠。我们在说这个蒙头蒙脸的事情，什么叫做女人蒙脸？女人为什么蒙脸？显然她这个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一路跟老仆人过来的时候，她有没有蒙脸？
没有。
对啊，什么时候她要把脸蒙下来？因为他看见他的什么？
我看见以撒的时候，他才把脸。
对，他看见他的主人了，
哦，
是不是？这是一个顺服的表现，对谁的顺服？对他主人的顺服，对不对？
对
不对？所以你看保罗讲的东西跟这个东西非常符合。他说：“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你在头上要有服权柄的记号。”当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加了一条，就是说你们的本性岂不也指示你们吗？
哦，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以小贝要配点乐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来，你刚刚讲的那一段马有藻博士啊的名著，这个圣经的难解经文之一啊，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一段，什么叫做为了天使的缘故呢？哎，那么正好趁个机会来问蒙哥。那一段为什么是说为了天使的缘故女人要蒙头？这怎么说？
这个有好几种讲法，这个大家已经讲了很多了，
啊，
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等一下我们再说，但是先把我这个我要讲的这点讲完。对不对？他就说蒙头不蒙头，剪法不剪法，长法短法，到底怎么样呢？这个东西跟我们的本性，你可以把本性里面对你的指示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他说你们自己一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
这个
不单是一个圣经的规矩。
什么叫做本性的指示？
你们的本性岂不也指示你们吗？女人不蒙头，这样合适不合适呢？如果在当时确实这些人的本性里面觉得他不蒙头不合适，那他就应该蒙头，这是保罗的意思。虽然蒙头主要的原因不是以这个作为指标，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的确把这个本性的指示提了出来。但是很可能因为风俗习惯的改变，在现在一个女孩子她不蒙头，她没有觉得什么不合适。
那所以还是看时代可以全变的咯。
我们讲了这半天才称你聪明。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把时代或者风俗或者本性拿进来参考的话，圣经会告诉你的。
哦，所以女人蒙头这件事情是可以时代参考的。
他这里讲了，他问了，他要你看你自己的本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凭据之一。他没有说你在受洗的时候看你的本性觉得要不要受洗，他没有这样讲。他也没有说女人不能穿长裤。这些东西他没有在交代，可是有一件事情他交代了。当他讲到蒙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到你们的本性岂不也指示你们？那这个东西就让我们至少有一个根据了。然后当时的蒙头到底是放一个白手帕在头上？
哎，对，我看过这种，
还是把整个脸遮下来呢？那你问题不又来了吗？
对啊，到底是整个包住，只露出双眼，像那个木乃伊那个样子，到底是哪一种？
我们所谓的本性啊，实际上包括了我们现在对这个社会的体验。 那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是说了，这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依据，但是其中的依据之一。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说为天使的缘故，头上要有服权柄的记号。
嗯
啊，这节经文呢，一般我觉得也是解得比较有道理的，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啊，而是看很多传道人他们是这么讲。这个天使呢，就看你怎么解释了啊。有一种解释说，这个天使是讲到堕落天使，不是讲到一个好天使。
对，就是坏的。嗯，
女人在聚会中蒙头，就是让你比较不受魔鬼的攻击，是这个意思。
嗯，
你看夏娃为什么犯罪？
因为她跟魔鬼直接交谈，面对面往来。
哎，如果照着这个所谓服权柄的规矩，夏娃至少应该干什么？
不知道，
跟他先生商量一下吧。对不对？
哦，你说他没问过先生就自作主张。
这个是你没有办法辩驳的。夏娃的上当失败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犯罪，第二个魔鬼来引诱他，第三个他没有问神，他更没有问亚当。
嗯，
他自作主张嘛。
嗯，
这个是没什么好讲，这真的就是摆在这里清清楚楚。夏娃当时有没有去问亚当？没有。
听过传道人说当时亚当说是在场的。嗯。
所以你要替夏娃脱罪的话，那你自己去找上帝说好了。亚当在场，亚当不在场，夏娃是自己就做了决定。这一个决定带来相当大的后果。夏娃有一个非常神圣的职分，就是要帮助亚当。什么叫做帮助亚当呢？你要帮助亚当，至少得和他商量商量。这个自作主张与帮助亚当绝对是两回事情。那不是说帮助亚当就一定是以亚当的主意为主意，要是他的主意全对全好，还要你帮他干什么？而是当你完全不与他商量，你认为自己可以做主的时候呢，你在你的职分上就越过了界限。手比脚能干，可是走路是靠脚不是靠手。在走路或者跑步这件事情上啊，手只能帮脚的忙，而不是脚帮手的忙，这个叫做职分。很不幸啊，魔鬼对于这件事情的明白远超过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接受。我们大家常常低估这个魔鬼的能力啊。
低估魔鬼啊？真的吗？
对，魔鬼当初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在那边碰到夏娃所以找夏娃，看夏娃漂亮所以找夏娃，还是他认为他找夏娃的胜算要比找亚当的胜算大？
嗯，我觉得是看夏娃漂亮，跟他谈话觉得比较愉快才找他吧。
嗯，所以人家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们这节目也是以小辈之心度魔鬼之腹。
我这样讲比较保险嘛，不过我这样一讲大家在笑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你也就不用再讲。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魔鬼是笨蛋吗？
嗯，魔鬼不笨、啊、
他找女人开刀岂没有他的原因吗？
嗯，对，
对不对？
一定有他的原因的了、
啊、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有讲了，女人是比较软弱的一性，但他这样讲不是歧视，他是叫丈夫好好对待她，她是一个更软弱的器皿。
绝对是圣经话，但是呢，这个怎么讲怎么说呢？哎，这个姊妹听到都是不心里都不太服气啊。
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是要讨姐妹心里面耳朵听话听得舒服，所以我们来世外桃源做节目。我们是要传说圣经怎么讲的，对不对？
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大无畏精神的所在。继续讲吧。
嗯，现在的问题很简单啦，就是当初撒旦会去找夏娃的那个原因，不管是什么，还存在不存在？
存在啊。
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决定的啊。那对于这个存在的原因，你应当怎么办？怎么样可以受到保护？
受到保护啊？
对，第一，保罗说了，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瞎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并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现在罪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的事上得救。第二，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 有福全柄的记号。
哦，这句话就是针对那件历史事件所讲的就对了。
我自己是这么解释的。
嗯，
对不对我不晓得了。我只知道从圣经里可能读出这样的意思，而且跟什么男女平等啊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出于神的安排，也是为了女人的好处。但是保罗弟兄是好心没好报，现在到处被人家骂。圣经讲得很清楚，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
圣经哪有讲这个什么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你这个圣经哪里有讲这段话？
无男无女不是跳舞的舞了？
哦，我想问你在讲跳舞的舞，什么男男
就
舞男，什么女就舞女啊？哦，
他的意思就是说，男人也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
哦，
啊，你首先得把我们这种什么叫做平等，一样就叫做平等，50%叫平等，半边天叫做平等，这种观念得先去掉一下，对不对？圣经造男又造女，两个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神就照他自己的形象干什么？造男造女。
好，
是不是？
嗯，那我们才讲了这么久，
哎，那现在是这样，讲了这么久了，这个女人呢，她有一个地方撒旦会找她下手，对不对？如果你认为这个原因没改变，但是圣经没讲得这么清楚，我就问你了，小贝的意见呢？啊，各位姐妹听众的意见也是，你认为当初魔鬼去找夏娃那个原因改变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相信你对于在教会里面太出头这件事情了，会稍微小心一点。
所以你讲了老半天，就是说呢，姊妹在教会里面呢，不可太出头就对了。
我不是说不可，我是说你如果要出头的话呢，魔鬼很可能会来找你。他看见你可以被攻击的地方，
嗯
啊，很可能跟当初他要找夏娃的原因是类似的。那圣经给我们的保护是，女人为天使的缘故，你必须有服权柄的记号，你必须有一个权柄，你服在权柄底下，为对女人对教会是一个保护。
嗯，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好像是一种歧视。夏天去游泳，你总要给小孩子擦一大堆油，为什么？怕他皮肤被太阳晒啊，紫外线伤害他，对不对？你是不是歧视这个孩子？你觉得这个孩子不够壮？
嗯，不是，
不是嘛？神给女人一种保护。
嗯。
给他一个盖头，而且又说这个盖头是他的荣耀。
嗯，
好了，小贝，我想我们讲到这里讲的够多了，你可以先趁这个机会去倒杯茶啊，吃块烤鸡，因为我还有一点事情啊，再跟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免得有误会。因为听到这里，听众朋友可能有个印象，觉得我们世外桃源的主持人是主张姐妹在教会要蒙头的，这个印象呢是不对的。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曲折，你也可以说是跟社会文化有关系的。怎么回事呢？我请您稍微观察一下啊，美国的教会，包括很保守的美国教会，像美男浸信会，里面有很多很敬虔的女子，她们却不蒙头。中国教会，尤其在国内有一些教会，他们因为尊重圣经的话，反而蒙头。那怎么回事呢？是这些美国人故意不守规矩，是因为这些美国人完全以他的本性来做这件事情的决定吗？也不是呢。我请听众朋友，凡是你英语有基础的，去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呢？拿一本英语的圣经啊，好一点的翻译，像这个 King James 啊， American Standard 啊，你去把我们刚才讲的这段圣经，尤其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从第一节念到第16节，多念几遍啊，直到你把它上下的文意都连贯了之后，你再回头拿来和中文的翻译相比较一下，请问你会不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论？我跟你讲，有很大的可能性你会开始慢慢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教会，很多美国的姐妹，她非常敬虔，非常尊崇主的话，可是他偏偏不蒙头。因为你如果单读英文的圣经，你所得到的印象大概是这样：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不合宜的，但是女人有长头发，那个是她的荣耀，因为这个头发 就是给他做盖头的，或者说这个长头发就是他的蒙头。这是你去读英语圣经的时候读出来一个相当明显的印象。所以今天大部分的美国姐妹觉得他有比男人还长的头发，那个就已经是表示蒙头了。那您听了半天一定要问了，我到底该不该蒙头呢？这个啊，您去问您家的弟兄，您去问您所在的教会啊。我们只把圣经的话摊在您的面前，让您自己决定啊。但是或许可以这样说，您爱主吗？您愿意遵从主的教训吗？那你蒙头是为了主蒙，您不蒙头也是为了主不蒙，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不要彼此论断，更不要互相辩论，反而要彼此接纳，同心兴旺福音。好了，我们小贝喝茶回来了。有关于妇女在教会中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讨论下去啊？
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子，假设说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聚会当中，刚刚好，这个弟兄啊，很不争气，就是几乎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几乎都没有什么喂养。那这个很追求的姊妹，或者是说呢，可能有在这方面有受过一些训练的姊妹呢，她觉得她有一个使命感，她觉得不能让神的话语呢没有这样子在众人当中呢也能够教导下去，所以呢，她觉得她有一个责任要来教导大家，她也有这个准备，她真的也有一些看见，真的是神也有给她光照，她也在各方面也是蛮好的。那现在呢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想这样的姊妹呢她心里也有一点挣扎，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才真的是合神的心意。我不知道蒙哥你有没有参与的教会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然后怎么样做你觉得是一个在圣经来看也是合乎圣经，然后对这个姊妹对那个教会都是有帮助的事情呢？
这个就牵涉到刚才我们小贝兄讲的那个第二点，
就牵扯到我刚才讲的第二点，我都忘记我到底讲了什么了。
对，你的第一点，
我讲第二点，我的第二点是不是说吃烤鸡对身体好？
这是第三点。第二点你所讲的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一些的教训是保罗个人的意思。
哦，对对，很多人是觉得这是保罗他自己他个人对女人的歧视，
教会里面妇女，
对呀，还有些人讲是因为他
的观点，
意思他是单身嘛，所以他不了解女性。还有我还听过这样讲法。
你要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保罗这个案子呢给他理一理。
保罗这个案子，
真的
在帮他平反什么事情？
我比如说，我今天问你说，在早期的基督教会里面，最严重的教会问题是什么？
早期的教会里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好像是什么圣餐的问题，不是吗？
不是，
哦，不是啊，
保罗、彼得、约翰，他们所写的书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教会不能不处理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就是淫乱，是不是？
还不是那个问题嘞。
不是哦。那这个不太懂哎，教会最大的问题。
不太懂啊，你看他们这个使徒的书信啊，讲到最后有一些非常严格的吩咐，追根究底就是承认不承认保罗这个人在神面前外邦人使徒的职分。接受不接受他的教训，愿不愿意把他的教训当成从主来的。
哦，你讲的是这个，的确是有。
这个我跟你讲，小贝啊，不是我在这里说，这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教会里面最严重的问题，只是大家没有这样看。
哦，就是保罗他讲的话常常就是引起大家的争议就对了，对不对？好像约翰跟彼得都比较没事，对不对？
如果保罗所讲的话是主耶稣亲自讲的，那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争议，人也不敢再去辩驳，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吧。然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使徒书信里的吩咐，无论是哪一个使徒他们所讲的话都当成是圣灵的感动，直接从主来的话呢？那尤其是保罗跟外邦教会的关系，比较熟悉圣经的这个听众朋友呢，我建议你去好好读两封保罗的书信，半个小时就读完了。
对，
第一封是哥林多后书，第二封是哥罗西书。
哦，你要推荐大家先读这两个，欸，你可能对后书讲起来是难一点的，對對對，你不推荐大家读前书比较简单，你直接叫大家读后书啊。嗯，
我要大家读的不是说它的内容到底讲什么，而是他写这两封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哦，好像就是要跟大家讲说你们得听我的。
小费讲的一点都没错，而且他告诉你说你非得听我的不行，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真是有祸了。
嗯，对啊，所以保罗的形象在小费心中非常鲜明。嗯，很像小费认识的一个人。
哦，真的啊。不知道他是谁。尤其哥罗西书，你看一看就知道这个哥罗西这个教会根本可以说跟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彼此没有见过面。
哦，没有见过。
这个教会也不是他去传福音去建立的。
哦，那这样
保罗老兄呢，
嗯，
哎，正儿八经的写一大封信去跟他们介绍什么你知道吧，
就是要他们听他的就对了啦。
嘿嘿，就是介绍我自己。
诶，这个保罗这个也讲起来是啊，一身是胆哈，哦。我们现在一般的人呢，嗯，你说写一封自我介绍信的，哪有这个胆子？
对呀，啊，
真的是靠着神他才这样写。嗯，
我们常常读保罗的书信，没有读到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保罗在说：“我盼望你们能够知道，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我成了新约的执事，福音的执事。”教会的执事，外邦人的使徒，神设立我是为了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把福音的道理传得全备，要在我的肉身上，这个我是指着保罗而言的，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教会。他之所以写了这么多的书信，不单是为了把福音的道理神的道理传得明白，也是为了让这些外邦教会的人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这是一个特别的职分，专门给保罗的。保罗是专门教导外邦人教会，就是不是犹太人以内的教会。
是
啊，一切教会的规矩是以他说的为准的，这是一个特别的职分。
嗯，
这句圣经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职分是指给保罗的，
嗯，
不是手指头的指，就是 only， 特别设立在保罗身上。保罗有没有把这个职分传下去？没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仍然是我们教会的使徒。你是不是中国人的教会？中国人是不是犹太人？中国人不是犹太人，那你这个教会有没有一个使徒？有，那个使徒是谁？保罗。神特别设立的一个职分，教会里面从教导到男人女人到行政组织，一切以保罗的话为准。
嗯，
现在尤其在中国人中间有一派的教会，他们不把自己叫教会，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位李弟兄啊，就是在这个时代神另外设立了一个那职分。这个李弟兄呢已经结束他在地上的服事了啊，他已经过世了。
哦，已经过世了。啊，嗯，
对。但是他的宣称背后有一个很强的思想，神在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所谓的代言人或者伸言人，啊，
每一个时代都有新职位。
他言下之意，他是这个时代兴起的所谓纳职分纳职事的一个人物。
嗯嗯嗯，
所以他对自己的 ministry 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水流执事站。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要内行人才听得出来，所谓水流就是不断的传递下来，执事是讲的保罗那个执事而言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说法。你看保罗死的时候，他写信给个人一共有三个，提摩太、提多跟腓利门，
是
在没有一封信里面你看见他把他的职分传给底下的人。他如果只写给提摩太也就罢了，他写给提摩太还写给提多，提多呢一半是希腊人，里面很多内容是重复的，是一样的，都是告诉他们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对不对？这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是把同样的教训告诉他们。可是这个所谓外邦使徒啊，把新约教会基督的奥秘尽都传明，这个职事是在保罗这个人的身上，直到今天还在尽这个职分。
哦，
一切的启示都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了。
嗯嗯嗯，
神并不是说保罗是头一任外邦教会的教皇，
哦、
提摩太是第二任。
哦，以前那是没这样去想哈，以前总觉得提摩太啦、提多这些就是他的大弟子，很自然就，特别是老庄会有这种继承衣钵的感觉，就觉得他就这样传下去。
不，他讲得很清楚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在世外桃源要慢慢慢慢开始谈，就是有关于教会的问题。我写信给你们就是要你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今天大家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神的家中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行，好像保罗从来没有说过话一样。你可以说这是保罗个人的意思，但是你得知道保罗是谁。明白这意思吗？
外邦人的使徒，他说了就要算话就对了。
他说了就算了。我们在节目里面不会太去仔细讲这个女人出头的问题。为什么？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有关于他不许妇女在教会中说话的事情，哥林多前书14章说得非常非常斩钉截铁。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哦、就这个问题连辩也不要去辩就对了。
没错。所以小贝你刚刚讲的问题说，哎呀，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没有弟兄，所以姐妹必须出来，我们是不得已，你以为我们喜欢做头，你以为我们喜欢做弟兄的事情吗？
嗯，
没有什么好讲的啊，这是神的话。你也不要问我说怎么办。
哦、这个
神的教会神自然有办法。那偏偏我们今天的神学教育就是在这地方火上加油，因为一旦一个姐妹进到神学院，她是不分男女啊，一律同样教导，把姐妹当弟兄教导，这件事情非常不合圣经。
这个，那从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那应该相反才对啊。就神学院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女老师，而是神学院该不该收女学生哦。
他不是不能跟收女学生，主耶稣有很多妇女跟着他，对不对？你这个最高的榜样你必须看主耶稣嘛。主耶稣有没有立玛利亚为使徒？没有吧？
没有，
对不对？主耶稣复活先给谁显现？先对玛利亚显现。你看他跟玛利亚那个关系多好，咱们姐妹多么属灵，是不是？
是。
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是安息，大家去安息了。七日的头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
对，
圣经就说了，马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哎，慢点啊，那个弟兄都在干什么？
弟兄那个时候睡的睡，逃的逃。嗯，
对啦，
嗯，
天还黑的时候，他等都等不及了，天都还没亮呢，他就已经来了。
嗯，
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里面看，然后就有天使对他说：“你为什么哭呢？”玛利亚就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你看，主钉十字架他也哭，主被葬下去他肯定也哭，现在来找不到主的尸体他还哭。
他很爱主，
他很爱哭。
他很爱主、啊、
这就是姐妹，你说谁比较属灵？我想不通，我看不懂，这个仍然是我的主。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那这时候耶稣说话了，耶稣就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仍然以为是个看园子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嗯，
谁比较爱主啊？玛利亚比较爱主，对不对？弟兄有没有来？没来啊。耶稣就对玛利亚说了，
玛利亚，
他就只叫他的名字就好了。
对，
玛利亚立刻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什么呢？
拉波尼，就是夫子。嗯，
对，你看咱们玛利亚真的是那个心啊，真的是干净，真的是通啊，人家这个才叫高啊。你记不记得那个多马？
嗯，
是不是？这些男生的门徒，这些弟兄的门徒啊，一个比一个笨。
对，
该去的地方不去，也没人去，玛利亚自己去。
嗯，
是不是？然后回来跟他们讲啊，他们还不信。
嗯，
还要说多马还在讲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怎么样啊？
嗯，
我总不信。
对，这个弟兄看起来好像很理性，其实呢，也就是
很笨的意思，
就是在神
不开窍的意思，
属灵方面是差了一点，这是没错。哎，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我们都知道的问题。那但是。 那弟兄既然比较不属灵，那为什么不让属灵的姐妹？
别急，别急，我还没讲完啦。你看主耶稣跟多马显现，他就不是这样，他叫一声多马，多马就转过来说拉波尼，叫一声彼得，彼得也拉波尼。哎呀，弟兄都是活稀泥的，不是拉波尼了。
对呀、啊，你一叫他名字还不说，哎，你干啥？你是谁？
弟兄都搞不清楚了。姐妹，这个玛利亚看见主就喜乐了，从此以后他就没有问题，他属灵的事情是一清二楚。可是我请问你，主耶稣有没有用玛利亚来建立教会？
他没有。
主耶稣有没有用玛利亚来指导彼得？
也没有。
彼得做这么多糊涂事，主耶稣有没有叫玛利亚去做他的参谋？
应该没有。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代女人地位不高，是不是？
你看小贝，你讲得好。除此之外，你总得找一个比较好的原因，对不对？你总得找个比较好的原因。我再念一段圣经给你啊，这段圣经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这圣经里面有些话对我们来讲好像很像是，对不起啊，讲得很不像话，就是好像是废话。
啊，有这样的话吗？
提摩太前书，就是他最后写信给提摩太。
提摩太前书。
老先生，哎，老先生了，他快要去见主了，他就写信给提摩太。
是。
他写到最后的，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看他说，他说我愿男人，听起来就很奇怪。小贝，比如说你现在快要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对，我问你，小贝说，小贝啊，你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愿望吗？
哎，
小贝说有，
哎，还很多愿望呢，对不对？
愿天下有情人都吃烤鸡。
没有啦，你希望看着自己的女儿那么能走到红毯的另一端，就这样子。
好了好了，但是你会不会但愿天下的男人？
你干我什么事
啊？就是啊，就是啊。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他真的
暂这个暂且不说啊，他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
他是吃过女人的亏是不是啊？他怎么对女人？
我不晓得啊。我说这个东西有一点废话，因为为什么呢？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保罗说，我愿男人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
哎，可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哎，对对对对对，见男人留怪头发、戴钻石耳环的，什么宝贝都出来
了。对啊，而且这个男人现在他用的什么保养品啊，据说还比女人的贵。
第一我们要解答说，吹皱一池春水干清何事？全世界的男人要干什么？全教会的姐妹要干什么？你见老先生早就赶不上时代了，
而且
你要去主耶稣那里。
而且好像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讲嘛，他怎么讲
嘛，
晚上什么穿衣服啊，对不对？
这个东西，嘿，这里面告诉我们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保罗的职分，保罗这个职分不单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不单是告诉我们在教会中应当怎样行，并且他是一个验收成品的管理员啊。简单的说就是神所要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是保罗告诉你的，神所要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是保罗告诉你的。我们见主之前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怎么样过生活，甚至怎么样穿衣服怎么走路，都是保罗告诉你的，他说了算，不是小贝告诉你，也不是我们世外桃源说了算。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因为他有这个职分，神要的人是什么样子是借着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二点呢，就是说神要的弟兄跟神要的姐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以为他是废话，他一点都不是废话。有一个新约的结局是我们大约可以想象的。长话短说，主耶稣没有用玛利亚来建立教会，也没有用玛利亚来指导彼得，他宁愿让这些使徒们呐、弟兄们呐、多马们呐、犯大错犯小错跌跌碰碰，可是到最后主耶稣有没有得到一批弟兄？
有。
有没有把教会建立起来？
也有。
有没有得到一批姐妹？
也有。
也有，对不对？神要做的事情做成了没有？
做成了。
而且做成的时候，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种急功好利的思想，我们认为要把事情办成，但是属灵的人就会告诉你啦，神要的那个人 比他借的这个人要办的事儿要重要的太多了。
哎，是这个小贝很早就听过这个。嗯，
假如当初是玛利亚最属灵、最有学习、最不会犯错的人来建立教会，你能够想象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吗？
嗯，
那彼得他们怎么办呢？我不是说弟兄好，
嗯，
就是因为弟兄笨，所以才需要用他们来建立教会，明白吗？就是因为弟兄笨，所以才把他摆到讲台上，看他到底有多么拙口笨舌啊！
哦，
是不是？就是因为弟兄不能干，所以弟兄才要出来好好磨练磨练呢、啊。
嗯，
你把这个规矩给他破了，你剩下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教会充满了女传道人，弟兄都不见了。
嗯，
而且女人所看重的事情跟男人所看重的事情是百分之百不一样。凡是跟女上司做过事的，跟男上司做过事，你就知道不一样。
嗯，
天父到最后所要得到的弟兄与姐妹更是有区别的。好了，这个问题啊，我们只能够讲到此为止，因为节目的时间也到了。听众朋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盼望您能够好好的就着神的话思想思想。我曾经听过一位大家都知道都听过名字的年长传道人，在一个教会的讲台上非常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弟兄都到哪里去了。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